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对话后浪再聊一聊孩子。那么每个家庭的不同的养育的方式千差万别。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有 Lilian、 小安安、王公子、慧明、杰明还有 David。 我先来分享一点点，生孩子之前我就买了很多一次性的尿布蹬在家里面，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孩子一嗷嗷我就换，一嗷嗷换，一个晚上换了七八片。我妈妈呢就把很多的那个旧的棉毛衣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长有这样，把旧的棉毛衣裤都洗干净了以后呢，撕成一条条备在那儿，因为他们觉得纸尿布不透气，棉的尿布呢可能比较软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怕洗，因为就尿布你又不可能给它放到洗衣机里去洗，自己手洗的话说实话才回家的那个胎粪不堪回首的东西。我们家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在中国生的，一个是在澳洲生的，可能还是因为缺乏经验，第一个孩子带起来是比较辛苦一些，说实话。然后到了澳洲生这个第二个的时候呢，从怀孕，因为可能活动范围比在上海也大了很多，因为上海以前是住 apartment， 到了澳洲以后自己家里有个院子。在上海 apartment 的时候，你会发现怀孕的时候，因为大家到了做饭的时候，你还是闻得到的，整个楼道里啊或其他地方的那个香味儿。那如果是比如说妊娠期呕吐比较严重的话，就有点挑战了。那到了澳洲以后，几乎闻不到周围邻居做什么，所以这个孕吐这个环节，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轻松的环节，然后特别的安静，每天还有这个活动的范围，院子走走，你活动的范围比较大，精神比较放松，没有觉得好像怀第一个孩子那么紧张。然后隔壁的老奶奶经常聊聊天。到了孩子生的时候，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医生会说：“哎，请量母乳喂养。”到了澳洲以后，听到的护士是这样的，就说：“不用强求，当然母乳是很好的，对，是吧？就母乳是很好，但如果没有，你也比较焦虑。我们奶粉配方也很好，所以你这个焦虑好像又少了一层。然后孩子生了以后呢，那个护士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老抱着他。所以我们老二回到家里以后，跟王公子提到过一样，我们的孩子也是白天我就把他的那个婴儿床放到了客厅。我们每天早上，我爸是睡得晚，起得早，该看新闻看新闻，该听音乐听音乐，吃饭各种嘈杂，人来人往，他就根本不可能睡个踏实觉。然后把他折腾得精疲力尽以后，晚上再让他睡，晚上呢就给他睡之前喂一瓶奶，然后在冰箱里再放一瓶，换一个尿布，他哼哼唧唧也不管他。然后很快一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睡完整觉。所以我觉得在澳洲，他给我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生第二个孩子也没有坐月子，在澳洲也没落下什么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还有因可能澳洲天气也比较暖和，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澳洲有没有月子中心啊？
有，
还有月子餐
对，
配送中心。
有，而且有月嫂，月嫂这个市场还蛮大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在国内有月嫂的，这边还是蛮多的。
而且好像还不太好找，因为周围有朋友需要过，还托我就问一问这个月嫂，费用可不低。他们的平均的话，好像如果是住家的话，一天280，好像都不算是
没
特
有，
别贵
两百
的，
八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对，
那是
今年三百多块钱，今年三百多
对，
cash，而且是现
三百
金，
五，
350
天，
现金，
对。
而且很多月嫂其实并不专业，其实也是在国内可能是做了一些 training，就是只会帮你这个在第一个月帮你就打点打点这些事情，就让你比较轻松一点，教你洗洗，还给孩子洗洗澡啊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也不专业，因为我们自己带的时候，我们也有发现，因为我们也有请过阿姨，但是这个有很多阿姨她们确实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然后有一些很多带孩子的方式呢，它是非常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带孩子的方式，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不同的阿姨带出来的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其实也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虽然说我们现在孩子还是在国内哈，就跟我妈，但是我妈她是特别按照我的要求带的。
我还天真的以为280多，今天两位说的是不是300多还是 cash 的话，慧明马上看一下我手里接了多少 case 了，对吧？忙了忙了攒钱。之前一直有一种说法，在澳洲带孩子可省钱了，就是我们指的是新生婴儿，不是讲后来现在的这些补习班啊，这不得了的，可能真是比较天真了。可能和中国生孩子相比，带小宝宝在澳洲，我们做一个对比的话，开销上起码来说，可能也并不省得了太多哈。
开销可能澳洲还更贵的，因为像我们如果是在国内二线城市吧，我们一个月嫂大约一个月是1万块钱，然后如果请上海的月嫂，就是上海地区的话，大约是2万块钱一个月。然后这边的月嫂呢，它是按天算，每天300多块钱。然后有一些月嫂，她可能晚上还是要回家的。 啊，我们请过那个有过那种月嫂，是晚上八点钟他要离岗的，然后他早上八点钟再来，都有的，然后收费也并不低，不会低多少。然后那种愿意住家的现在都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月嫂供不应求，他稍微不高兴一点，他就说下家已经给钱了，你们这个生的时间跟我对不上，我不来了，或者是、
这个听到过，
对，然后或者是半路就跑了。那个我们有一朋友请了一个月嫂，那月嫂干嘛呢？因为他下午小孩睡觉，那月嫂也跟去睡了，睡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月嫂就说，他说我给你带孩子带了，我都晚上睡不着觉，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们这朋友挺特好，然后就把这月嫂带去，我因为我学医嘛，我师父中医嘛，然后就带去看病。哎，我师父看了半天说你这月嫂没病啊，什么情况？后来最后想了一下问他，你白天睡觉吗？他说睡啊，孩子睡我也睡。
睡点倒瞌睡了哈。
对，他说你本来就人老觉少，你还孩子睡觉你也睡觉，那你晚上不得不用睡嘛。后来就跟他说你白天不要去睡觉。不要去睡觉呢，那事儿又来了，干嘛呢？有一些月嫂他为了提高存在感，会给你的小孩跟你说小孩要六点半睡觉。然后小孩睡到六点半，睡到十二点钟，好了，小孩醒来了开始玩了。然后月嫂说你看你家孩子多难带啊，你那个十二点钟开始玩要玩到三点钟。然后玩了三点钟呢再去睡一会儿，睡到早上六点。有一些他会为了他的这个工作他会这么干，我们见了好多的。慧明是没生嘛，我就跟你说不要认为特别
你又来吓慧明来了。
没有我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姐妹群嘛，我们有一群都是带孩子的。我当时带孩子的时候呢，我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也是疫情中间请不上阿姨，然后呢是我的姐妹跟我说的，她说呢第一不要相信人家说小孩六点要睡觉，没有那回事儿。你能给他弄到几点按你的时间，小孩只要晚上在十点以后他在睡觉就可以，他长身体是不影响的。所以呢不要去折腾自己，就为了人家跟你说小孩六点得睡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弄到早上早小孩一般你看六点睡，睡完了到早上差不多三点多撑死了肯定起来了，然后就折腾你。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几个妈妈她用经验跟我们讲的，然后我是总结了经验，然后就训练了我们儿子，儿子两个月第二个月开始就睡整觉了，到现在是从来晚上不起床的，除了是我心疼他肚子饿，他那个我想他长身体我怕他那个饿，然后看他哼哼唧唧一下，然后呢我就给他塞一罐奶，他眼睛也不睁，吧唧吧唧喝完了，然后呢一给他翻回去他又睡觉了。我们小孩从来没有跟大人睡的，就是都是自己睡，买了一个很大的床，然后大人是靠外沿睡，然后里面呢给他围了一个像那种小城堡一样的，他就自己睡，包好了他有那个安全感。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孩子他有多难，然后呢我们做父母都会这样，第一个月他一动我就行，一动就行。我到后来还是这样，我如果孩子跟我在一个屋檐下，他只要一动我还是醒。这个就是我当时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心态没有调整过来的地方，然后就弄得自己非常的辛苦。
这
后来呢，
养第一个孩子都难免的这样子。到了澳洲以后也遇得到好的月嫂，遇得好的阿姨，
现在特别少。
对，反正遇到可遇不可求。我们曾经家里在澳洲找过一个阿姨，请过一个阿姨，人非常好，然后跟我们家的孩子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我们到现在一直都保持着联系的，孩子们也叫他叫奶奶，就是到了逢年过节的跟他有联系，所以奶奶有时候过端午节还包了粽子拿过来，家里种的甘蔗拿过来。所以有时候如果跟这种阿姨啊，就不要老想着我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对对对对，
哎，你如果把他当家人相处，有些人也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会教你很多的经验。
对，我老大到了澳洲以后，晚上他跟我睡，那个时候刚刚能够扶着咿咿呀呀说一点话吧，他晚上我就给他放了一瓶这个小奶瓶的水放在床当头上，晚上会渴嘛，他就妈妈渴，然后我说自己拿，好的，然后你就听到稀稀嗦嗦他手从床的这一头，床不是一个靠头的嘛，摸到那一头，然后摸到以后，然后自己躺下了以后自己喝，巴嗒巴嗒喝完了，妈妈喝完了，喝完自己放，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又摸摸嗖嗖嗖嗖嗖又把他放回床当头，就听到他自己把被子盖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睡在边上了，盖好了，他然后拍自己肚子，他自己喂，他把自己给哄睡着，就你只要舍得放手，孩子他就会讲。我现在发现多懒的妈就能养出多能干的孩子，多能干的多那个真的多能干的妈，一般带出的孩子呢，往往就是我现在发现就这样，你大包大揽多了，孩子他往往玩儿就不行。 Lilian 的自己现在带孩子的话，像父母会给你一些建议吗？就是你会参照中国的一些带的方法吗？因为我爸爸他是学西医的嘛，虽然是儿科医生，但是他呢有业余兴趣、业余爱好也去看一看一些中医的。我觉得有些还是比较管用，比如说他经常说一句话，那天我已经分享给阿奔的那个好兄弟，就有一句话叫亮手亮脚胜吃补药，就是你把小孩子不要把手和脚给他太束缚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澳洲反而是吻合的。你看到超市，你看一些父母带着婴儿，对吧？冬天那胖乎乎的小小鸭子都露在外面，
都露出外面。
哎，就我以前我还觉得不太理解，后来我爸说，哎，这边澳洲带孩子跟我们也有跟中国有些老的说法差不多，亮手亮脚胜吃补药。他还有说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你就不能给他吃的太饱，裹得太热了。不知道 Lilian 现在带宝宝是不是也会遵照父母会给一些建议，或公公婆给一些建议，还是说就完全按照澳洲这一套我们来带孩子了？
我是有选择的听我爸我妈的一些意见，我没有全部采取。就像我的阿姨的一些意见，我也是大部分采取，但是也不是完全采取。你刚才说的那个吃不吃脚的这个问题，我爸妈就会说小孩脚不能冻着，然后要穿袜子。然后阿姨这边也是，但是澳洲这边是说小孩都赤着脚嘛。
嗯，
就无所谓，因为我女儿不喜欢穿袜子，我给她穿袜子，她自己就把她给揪下来了。
哦，
就随她了。就我觉得我爸妈的一些意见，我真的是有选择的听。我可能更多的是跟我的那个妇科医生交流的比较多一些。
哦，
再就是跟我女儿的 GP 交流的比较多，我可能听医生的更多一点。可能因为您的父亲是儿科医生嘛，他比较专业的。
嗯，
我觉得。
有比较大的分歧嘛，就是说跟父母之间带孩子。
有。
像我妈就撕棉毛裤，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主要是我懒，主要是我懒。
你比如说我爸跟我说，哎，因为我六个月的时候就给我女儿停了母乳了，我妈，当然我爸我妈还是希望继续的，我说没办法，没有母乳嘛，就是太累了。
上班，对。
对。然后我爸说，啊，那停母乳了之后，那小孩那吃辅食是不是给他加点盐呀？那应该是一岁之前不能吃盐的，对吧？
对对，
嗯。
那我爸这个意见，我说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只是硬着。我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后来跟其他人确认了之后，跟 GP 和其他的这个就是妈妈确认了之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人家医生说了是一岁之内不能吃盐的。我爸就说哦，是吗？然后他就想不明白，他就觉得小不能缺盐。
嗯，
所以说就
对，因为以前人带孩子是四个半月要上盐堂。
哦，就
我们老人家还是这样，但是我们家
跟各地风俗也不太一样哈。
对，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家还有在早一点差不多2000年左右生的孩子，当时去那妇幼保健院，他们孩子四个半月开始给孩子尝一点甜的，然后再往下就加盐。
嗯，
但因为我们现在，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配方里面它本身东西比较齐全。
对，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孩子现在一岁多一点，我们都没有吃过盐。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意见，我不是特别确定的时候，我会征求医生的意见，反而我不会听我爸妈的意见。
嗯
，David 家的孩子是妈妈和那个太太一起带，那基本上是在澳洲带的还是在中国带的呢？
澳洲。
哦，那基本上还是照着家里的方法来的吧，应该。
应该是吧，因为我妈她本身她也经常看书的，她对对对，她自己也是 open-minded 的，所以说她也不是说一定要按照她自己那一套来做，然后我们都是商量着来做的，而且我妈是就是她说了你不听她也没所谓
啊。那很好相处哈，就包括因为带孩子，我们知道婆媳之间，长辈和这个下一代之间很容易就产生矛盾。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这孩子他才生下来是一张白纸，谁都在向上面去泼墨作画，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觉得自以为很完美的计划，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比较容易出现矛盾。之前跟我的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同事聊起来哈，他就提到一句话，他说的，哎呀， 我以后要有孩子了呀，我一定要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就不要我妈插手，正好太太也在家里能够安心的带孩子，我就把条件给她创造的足够好。就像刚才慧明提到的一样，我就把条件都一切都 ready 的成熟了，然后把尽量可能这个人与人之间扯皮的或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意见相左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因素我就把它剔除掉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慧明比较会考虑的，就是说我不会在老人和我的教育的这个冲突之间，我尽量会把这个矛盾都减得最小。